这礼拜是我回归台北之后的第二个周末，那第二个周末我就变得比较闲一点点，因为你知道上个礼拜刚回来的时候就有一大堆人找，然后就
会
很多的局什么的，所以我就是对。那我这个礼拜就是让自己变得比较清闲一点，我礼拜天就完全没有安排任何的事情，所以我想到啊，好吧，那我就来回味一下我之前很常去吃的一些小点心好了，像比如说我以前就早上习惯我就走到龙山寺，可能去吃个什么原汁排骨汤，再加上高丽菜饭，
就
是假日早上啊，我可能会选个什么传统早餐店吃。那我之前可能礼拜六早上，我就会习惯去逛什么双连市场还是什么东西。嗯哼，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就这个礼拜来回复一下这个习惯好了。然后就这样就走到龙山寺，然后在这次龙山寺啊 ，Oh my god，
怎样新东西吗？
没有我被八大姐姐缠上我到这个年纪还是会被八大姐姐缠上
这个年纪怎么了吗？为什么是这个年纪才会被缠上？
我以为我身上已经就是妖里妖气了，已经不会。
No no， 他对他们来说就是潜在客户
啊。
就像我们说的，直男也可能被掰歪啊，所以你也会被掰直，
好像蛮有可能的。对对对，
他这么缠，他这么缠，我没有被缠过
他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走在路上，没有，因为
大白天吗？
对，大白正中午，可能在中午11点左右，
太早出来上班了吧？
但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就是有跟他有对到眼，反正因为我那时候就沿路走去的时候，我就稍微就有看到有一些人走在路上，反正我就那时候。因为一看就知道就他们就是嘛，那我也没有特别多说什么东西，
啊，
然后就刚好有一个站在那个楼梯口，因为他就是你知道那种传统公寓不就是门旁边会有一个直接一路走上去的那个楼梯吗？对，那他就有在那边就是看着我，然后走过去之后我就稍微往旁边飘了一下，他其实就是穿着很短的裙子，然后有点网纱状的那种，就是小背心，
hey，
你知道那种小背心，
反正就是阿姨就对了。
对，阿姨，她年纪大概可能是40底吧，看那个脸上的皱纹，感觉起来是40底。
好，大姐姐。
对，那反正她那时候就有先跟我打个招呼，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按照我以前
小弟弟弟弟，
对，然后就什么弟弟之类的，然后就这样稍微稍微点了一下头。
你干嘛回应他？
我没有回应，
你点头是回应，
我没有点头，是他对我点头啊，我没有就是继续往前走。然后他就从后面走过来，一开始就是先这样子一只手搭着我的背，说要就问我说就是要不要休息一下还是什么，让他服务一下什么的，因为他那时候讲得很快，我也没有特别清楚。然后我就开始说不用，真的不用，反正我就是因为他是勾我的左手，他就这样勾着，
对，
那我就左手就稍微反过来，就是有点掌心退，他有点拒绝的那个手势出现，
对，
我说我真的不用。然后他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这个样子了。
好，他怎么样？
他就这样整个手，然后就这样子靠过来，然后用他的胸这样抵着我的手。他说：“真的啦。”我说：“让我帮你服务一下，600块而已。”
好可怕哦！
他胸就这样子抵在我的这边，然后就是
他的奶蹭你耶。
对，而且你可以感觉到是有一个力度在往内压的感觉。
可以告他性骚扰吗？就是阿姨真的不用，谢谢。
哎，农夫也是这么讲的。
对呀，啊，你说你要再这样，我要告你性骚扰喽。
好，后来我就看讲说真的不用，然后他又再说一次说600就好了。后来我就真的受不了，我就看讲说我是同志，可是我可能第一次讲的是刚刚那个语气，可能有点黏在一起。他就问我说什么意思，后来我就看他讲说我是同志，
呵呵。
然后他就突然间愣了一下，所以松开，然后我就趁机走掉。赶快走掉。
我以为你会说好了好了，阿姨给你600啦，但不用服务没关系。
哎，你知道怎样吗？
看你那么辛苦。
没有，后续是农夫跟我讲说没有啊，你要立马回他讲说啊，那你给我6000我帮你服务啊，什么之类的。他说后来就说不要啦，那个阿姨真的很可怕。
对啊，
虽然我以前也有干过妹妹，但是我不想要现在这样子碰到一个比我大的妹妹，
而且可能会有味道的妹妹。
对啊，还是有可能有味道的妹妹。后来那个农夫还那么跟我讲说，哦，至少他当下没有回应，说那不然我来帮你找一个北北好了。完了，如果是真的找了一个我的菜，我把自己整理干净的北北的话，
你可以，
我好像可以，
笑死，笑死，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你有男朋友了，说好的要矜持呢？
矜持，矜持，
贞洁牌坊行李好，
我矜持，我矜持，我矜持。
好啦，那就是一个礼拜天的小奇遇。
礼拜天讲啊，我真的还蛮推荐啦。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下八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的话，那你就是不妨到龙山寺那边去走走。
我觉得很适合带外国朋友去晃晃，
去晃晃。为什么？
去 感受一下台湾的八大产业啊。
哦，对啦，我记得它真的有某一条巷子里，可能就在那个华西街夜市对面的一个小巷子。
可是这种我就很不会带，如果对方是直男的外国朋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带他去这种地方玩，因为我没玩过啊。
因为你也不是，没有，我就说 我指的那条巷子，就是那条巷子里面通常都是在卖 A 片的。
我好像知道欸，我好像知道哪一条，但真的是如果真的要找的话，我不知道哪里有 Shogo Ho Yong 或是 Gogo Zuye Zabo Gen 是这样念吗？
这可能就是要问一下
的女孩儿
叔叔里了，毕竟他之前也是有去过阿公店嘛。
啊，嗯嗯嗯嗯，
因为他毕竟就是消费比想象中的低的阿公店。
笑死啊，叔叔里说可以去那边唱歌，很便宜，
啊，很便宜。我那时候听完觉得说，天啊，那个价格真的很便宜耶。
然后姐姐说，要吗？来做一下，
是认真便宜的便宜耶，
好好笑。但我还是不想去那种地方啦，
我是觉得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啊。有时候因为我晚上吃宵夜的时候也会过去吃啊，回来的时候路上都会有看到一些晚上就不会是小姐们在那边自己站了，晚上通常可能就是会有一个男生帮忙你，然后就问你说你要不要叫小姐。
对，
可是我得认真说，那些帮忙在外面招呼的那些男生们啊，
你可以哦。
其实大部分我都可以，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就会有
不是阿伯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会是阿伯，
有年轻的吗？
通常可能就是会那种三十几岁，然后有一种我。好，可能在那边都是
江湖味，
对，有一点江湖味，你就觉得，那个男子气概爆棚啊。他们通常都是剃短发，然后有点黑黑，然后壮壮肉肉的。我觉得好像如果是你，如果是他那个人出现的话，我好像可以。
他说：“哎，我来是多加一千呐。”我相信他们应该都可以接受哟。
哎呀，
出来混口饭吃而已嘛，
对啦，
是不是
出来混口饭吃。好了，但我觉得大家就是体验一下台湾在地文化的话，可以无聊去那边走一下，体验一下被人就是蹭的感觉。
好哟，大家要注意小心自己安全呢。
Hello， 欢迎收听《鬼圈争乱》，我是雷蒙，
我是发源。今天又是我们的彩虹抱抱时间，
这是2024年的四月，
没有错。那我来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三月份的彩虹抱抱。
哦，三月份的彩虹抱抱蛮神奇的，因为我好像没有参与三月份这次的录音，
完全
没有，但我需要参与讨论的。
三月份的彩虹抱抱，第一个在讲说东正教国家首例希腊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然后我们有问他说，你有想要在教堂办婚礼吗？或想在哪里办？哎，这个题目我已经选的比较简单化了，没有人回呢。我以为大家会有一些就是想象中的婚礼在哪里办的这种叫仪式感之类的。
看来你把我们家的圈粉想的太浪漫了，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个
还是在户政事务所办就好。应该不是吧？
现在好像大部分年轻人都喜欢裸婚欸，到底是
你说裸婚是不办婚礼吗？
对啊，就是直接去登记啊。你有婚礼梦吗？
没有啊。哦，因为应该说我甚至没有一定要结婚啦。
哦，我跟你讲，因为那个时候啊，圈粉应该知道我妹最近要结她今天登记啦，她现在已是人妻，
她登记了，
对，她今天登记，
恭喜恭喜恭喜！
而且我跟你讲，她今天身上的那个金饰啊，真的是戴好戴满的。
那阿嬷给的吗？
阿嬷一听到她结婚那一刻，直接先给三条，但她今天是就是非那三条出现的东西，
还有别的。
有
谁的？
有可能是很早以前我阿嬷就已经给了，但是压在我妈那边，
嫁妆的概念，
对，就有一点。那个时候带出来之后，在那边密我妹讲说，小姐，你身上真的是戴好戴，我给你看好了，
我看一下。
我在想说，小姐，你身上真的是戴好，
我跟你讲，现在金价很高，就要去融一融啦，融成金条比较保值一点。或者，
可是那是真的是蛮漂亮的，可是看得出来就是蛮久蛮
漂亮的饰金这样。
对，
涨很多，现在黄金好贵，
真是，对，是真的很贵的，很贵。我认真，我那天也就是去看了一下，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在就是做黄金投资，我想说现在的高点，我今天是没法多呢。
你看我妹胸前的这一个
哦，
我跟你讲，光是这一串就是我没看过的，那个就是那个，然后外加你知道他手上又戴了一大串的珍珠，跟旁边两个黄金手镯，这四样东西都是我之前没有看过的，
复古感满满呢。果然是结婚才拿出来的东西，
没错。
那你妹今天应该是开心的吧？
看起来应该是蛮开心的啦，但是我一直不能，好啦，虽然说黑色配金色确实是蛮好看的了，但是怎么会有人要穿着黑色去做
登
记？对啊，
为什么是黑色啊？好神奇哦。
好啦，可能就是她跟她老公就是的
有
说好，对，好，反正因为她身边的朋友都是有些可能算说是有些是计划的，然后有一些是发生
意外
的，然后所以要导致他们要结婚，但是因为他现在身边大部分的朋友通都是裸婚，那个时候我爸跟他老公的爸妈在讨论这个婚姻的时候就有说过，说至于要不要办婚礼的这件事情，那你们自己想清楚。嗯，他说因为不管怎样以后都有可能会变成谈资吵架的点
哦，你说没有办婚礼的话，
对，虽然他现在可能同意，可是因为
哦，你说你妹同意这件事，
对，我妹她老公还有一个哥哥，那完以后哥哥结婚大办特办呢？
对啊，
那我妹会不会有点
吃醋？
比较心态，就
我都没有，
哦，为什么我们当时都没有。
你爸这样讲哦？
对啊，我爸这样讲啊，
很直接，但也
蛮直接，很实际。对
对，啊，
对， 对， 对，
那对方怎么回？
什么？对方没有，就是我爸跟对方的爸爸都是同意，都表示说。
你们
就是你们决定就好，不过他们两个还是希望说他们还是会办一个小家宴，所以可能大概明年一二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办个小家宴，
小孩出来之后，
对，小孩出来之后，就是小孩出来而且可以带出门之后，那反正那个家宴就是可能比较轻的，就是从阿嬷往下算的那一代，阿嬷的平行那辈就
不早了，
对，就不早，对对对对对，
太远，
所以对于我们可能就是什么姑姑阿伯舅舅
啊，对，
不会再对，而且是轻的，不会是什么表舅堂舅那种，
那两桌三桌顶多吧。
我们家可能三桌附近吧，啊，对方家可能也三桌，反正加起来可能就是六七桌附近吧。嗯，
哇，
啊，
舅舅要重责大任咯，你要去负责。
哎，欸，好像轮不到我做，哎，欸，我们我本来很兴奋，在那边跟我妈讲，哎，欸，所以我要做主桌嘛，我人生中第一次要做主桌，哎，欸。可是好像那轮一轮应该会是我的舅舅小朋友的舅公要来去做
啊，因为按辈分来讲，
对，按辈分应该是他要做了。
那你应该当什么？我也不知道，哎，礼金台，就一定会有个位置给你啊。你是小孩的舅舅，你是新娘的弟，你的新娘的哥哥，哎。
可是后来好像觉得说不收礼金，虽然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多多少少意思意思包一下。
对呀，啊，你说
对，
哎，你们他不收，我收，
啊，我说可以可以进我的口袋吗？我没有问题，
我来，我帮忙，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來
OK，
好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现代人可能对于一些婚礼的想象可能不一定有，所以大家可能比较
的确的确，因为我自己就是没想象那种人，
而且我目前听到大部分的同志的婚礼宴都像比如说我参加的第一场同志的婚礼宴是在 Friday，
谁啊？
你
我不认识，
那个你不认识，那个比较算比较远一点点的朋友，我有点算是朋友的朋友，他那时候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参加的，
啊，我觉得今年可能会有一场，但我不知道他们公开了没，我很想去在高雄。也是一个 podcaster， 上次在那个台南游行的时候有遇到，还有跟我讲这件事情说他们要结婚了，
对，
然后我就说天哪，那你会是我身边第一对要结婚 的同志朋友，我说你们会办吗？他们说他们应该会办，我说那你再邀请我，我一定会下去，我好，因为我没有参加过同志办的婚宴，而且又是认识的朋友，虽然你说真的很熟嘛，好像也还好，但我会想要出席参加，
会想要体验看看，
对呀，啊，嗯，就是去参与一下那种氛围，感觉会比较欢乐，或是会比较跳脱传统的感觉，
好，
期待，
好羡慕哦，
期待，你也可以啦，36岁吧，
我在努力中，
可以啦。那上个月的第二则是半套店救了他的蛋蛋，小姐一摸不对劲，25岁男生竟得睾丸癌，然后就问大家说有没有喜欢玩蛋蛋吗？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招式？这则也没有呢。
那看来都不喜欢玩蛋蛋的。
我个人是不爱玩蛋蛋的，就人被舔我都不喜欢，我觉得那感觉我不舒服。
嗯，我觉得农夫应该蛮喜欢的吧。我每次舔他蛋蛋的时候，他都会揪一下。
而且其实我是算没有蛋蛋的人，就是，
哦，对，你蛋蛋有点小。
对啊，你的就很大。嗯，
我蛋蛋有点大，
这个真的没办法，就基因问题。
对啊，
好可惜哦，大蛋蛋比较好看，我觉得。比较，
啊，我也觉得看起来饱满，
对呀，啊，但我射的精液很多。好，下一个是男子谈了4年的网恋，女友竟然是身边的好兄弟。我问了大家说有没有当过媒婆，哎，这个有了，他说他在三温暖当媒婆，什么意思啊？你觉得
应该是在三温暖里面促成就是两个人有互相打炮，
就说，
哦，
你去啊你去啦，他喜欢你什么之类的。
对啊，有可能会是这样
子。你会干这种事吗？
你说在三温暖里面吗？
对啊，如果你跟我去的话，感觉 我决定你也会哦。如果 我跟你去，我跟你说，欸，这个是我的菜，然后你就抱我过去。
这个样子我会，
我觉得、
欸、但我跟你讲，我这次我跟我妈讨论过一件事情，
这也可以跟你妈讨论哦，
就是做媒这件事啊，哼啊，反正就是因为我妹最近要结婚嘛，我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始发疯的问一些，比如说她就会比如说什么。就是请我什么，万一有朋友的话，介绍人给我堂哥啊，不啦不啦不，诸如此类的。
是不是去年还前年的过年就讲？
反正就是每年都会出现啦，啊，就是一直来。可是我觉得阿妈好像已经对于堂哥有点快放弃了。
堂哥是胖胖那个吗？
对，胖胖那个，嗯，
有待加强。
我阿妈就是觉得说，她都不会跟别人交聊天，然后所以这样交不到朋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阿妈好像也快放弃。
对啊。
反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来讨论说，那这样子会不会帮忙介绍，我就说万一是在我的聚会上他们两个自己看对眼自己发展的话，我会保持祝福的态度，但我个人本人好像不太想要
做媒，
就是很刻意的推荐两个人以约会为前提的碰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会避开了。
因为如果今天这个局最后凑成凑不好，不管是真的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就算在一起后来分手了，可能什么哪一方出轨，
对啊，
问题都会指到你身上，欸，
而且我
做媒的人压力很大。
对，而且好，如果这个已经是往后嘛，你再把它往前，好，那比如说你今天你介绍两个人是你，哦，你觉得他们两个应该蛮适合的，然后碰在一起，哦，结果两个人没有看上眼啊，你光是连拒绝这件事情都有点尴尬了。像比如说你一定会事后好奇问说，哎，嗯欸，那一天碰面如何啊？
一定会问吧，
啊，对方一定可能会看着你的面子，会就是啊，还不错啊，嗯，可是明明就没兴趣，嗯，对，诸如此类的。
可是我很想帮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做媒，但太困难了，想把依山一下，你知道，因为他是单身有点久，我身边有一个很漂亮很正的女生，但老实说她有点小公主，但她是个智力最强的女性，所以如果身边有一些长得蛮不错、身高算高、浓眉大眼的直男朋友的话，可以帮忙介绍一下。我朋友蛮正的啦。
哦，但我觉得自从经历过前任之后，那个标准实在是有点高啊。
当然，如果对方有希望是有点经济能力，
哎，欸，那不是有一点经济能力哦，很有经济能力哦
之类的。
对，
但相信我朋友应该撑得，哦，我不知道哎，你觉得他撑得起有经济能力的人吗？
你说他撑不撑得起有经济，
就有点像你要加入豪门，你要有加入豪门的本事啊。
哦，我想到了，我之前在跟阮可宪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嘿，对啊，就是大家从以前就可以知道说，阮可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阮可宪有点微微大男人。嗯，就是其实他也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大男人跟公主并进的人。
我觉得我们都是，怎么办？
主要的一点，
我都是，
对，我觉得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很算是一个比较难配合的人，嗯，他其实还是多少都希望说别人是以他为主的，嗯哼嗯哼，对，所以我就说，那你就不要想要被包养啊，因为你如果想要被包养的话，那你首先第一个要被包养的本事就是你可以愿意为了包养你的那个人牺牲掉大部分的你自己，但你没有要牺牲这件事啊，
可能等年纪到了，钱够多了再考虑吧，可能真的会有点像，嗯，好像可以来一下之类的，
对啊，没错，
再说再说。好，上个月最后一则是阿嬷是同性恋，突然出柜称喜欢女生，子女恐父母离婚，仍支持爱你啊，不是阿嬷，所以是妈妈。
对，
然后我问了大家说，圈内朋友跟异性交往该怎么回应比较好呢？那时候也是陷入一个苦恼，
啊。对啊，这题真的是非常的苦恼，
啊。我就想到了你的那个朋友，
对，啊，
台中那位朋友，真的是好难哦，嗯，
真的很难哦。
然后有个圈粉 Will， 他就回说祝福有爱。如果想回来也欢迎回家，难得有爱就好好用力爱，浅浅跟身体保护好。
懂，对，啊，好啦，这个还不错，
就是 要去就去，但就是保护好自己跟你的财富。
还有前面那个啊，哦，可是我就觉得那个前面那个词好难，好难选哦，因为他是说什么，就是祝福有爱啊，如果累了那就回家。
对啊，
其实有点是同志本位的用词。
啊，就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是同志。
对啊，那你可以去试试看，哎，不行那就回来吧。所以我就是上次一样讨论的问题，我没有不祝福他，他有了我一样替他开心。
是啊，
只是那个用词会让我很难用，
啊。我觉得就算是我怎么讲都会很同志味，欸，就是
对啊，
因为我的压根就觉得你就是同志啊，你不要去伤害别人好不好？就像我前阵子说，我有一个男，就是也是同志朋友，他跟一个女生好像在 dating， 但最近听起来好像又好像没了，我还没有细问，但感觉又没了，这样就想说他是不是又觉得 不要了，或者是可能就真的没那么喜欢那个女生了。I don't know， 我再去确认一下到底现在状况怎么样好了。
嗯，好了，但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多多回应我们，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很喜欢就是讨论你们给我们的回应。但是我们真的最近这一两个月大家都没什么回应，雷蒙跟方月也是会哭哭的哟。天
哪，
刚才那个真的超级像农夫会讲的
那个声音，我
记耶，
真的吗？会这样？
他会，他超级会的。
你用这个声音讲话，会把你掐死哎、欸！
要把我掐死？
对啊，
先掐他好了。他比较常讲这件事情。
我掐
他，
他
说哇哇，
他只有哇哇。林
梦洁要难过哭哭了，
这比较像。没有，他的语气是调侃的语气。你刚刚是给我们是装可爱的语气，
他都是他一样啊。
OK， 好，那我们来进入四月份的彩虹抱抱。
第一则新闻标题是同志角色就该有同性恋饰演，威尔与格雷斯男星该选最适合的演员。历史上不犯由异性恋演员饰演同志的案例，汤姆汉克、杰斯莱斯等人都有备受好评，性倾向该符合角色还是应该要选最适合的演员呢？那最近有一部电影威尔与格雷斯，男星艾瑞克马寇梅可直言同性恋角色不该局限于演员本身的性倾向，而是该由最适合的演员确评众选。
嗯哼，
影史上不犯有许多异性恋演员饰演同性恋角色演技也大获好评。汤姆汉克在1993年饰演电影《费城》中的一位罹患艾滋病的同性恋律师，因惨遭不法解雇而对公司对簿公堂。本片荣登上奥斯卡影帝，然后中间的希斯莱杰、杰克·葛伦的《断背山》，然后跟后面的提摩西·夏乐梅当初也是由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些，然后来得到好评。演这一部威尔与格雷斯的演员艾瑞克马寇梅也在之前的解释到说，无论我所饰演过的任何角色都跟我本人截然不同，但这就是这一行的天性。我总说如果同性恋演员不能饰演异性恋的话，百老汇就完蛋了。
嗯，
这蛮好笑的，是不是暗指说百老汇很多同性恋演员啊？
所以他的概念是说，反正演戏就是不没有要看性向，而是看到底谁最适合演这个角色。
对，
那最近也还是有人在呼吁说，同性恋演员在好莱坞本来就缺乏出头机会，所以同性恋的角色应该让同性恋演员来演才对呀。
对，所以这中间就是有一个，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前阵子在吵，就是《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对，
然后他们说难得有。就是类似给身高比较矮的演员的角色，像侏儒的这一群演员的角色，就是给他们机会了。但他们好像有阵子说要炒的是用
电脑 CGI 特效，
特效的方式把人缩比例缩小，
是。
然后他们都在炒说，就直接请侏儒来演就，讲侏儒好难听哦，对不起，就是请这些演员来演就好了。为什么你还要用电脑特效，等于剥夺他们演戏的机会了？就我觉得跟那集很类似啊，就是同性恋的角色已经不多了，就是已经是属于我们的角色，你还不让我们来演，还要让异性来演 ，Why？
我觉得这又恢复到前面的善良启示者在讨论的问题。确实，前面提出说同性恋的角色应该要让同性恋 来演，就有点像是优先让你的一个小特权。
对啦，
可是确实回归到就是前面现在这边在讨论的这件事情来说，如果演员不可以好好的把自己该演的角色演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代表说你能力不好，你没有好好把你的专业表现得好这件事情？就像其实他这边在讨论的就是实力至上的本位。
对啊，
好，确实如果你有像说如果你同性恋演员演同性就应该要演同性恋，因为你有一个，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你的先天优势。
对啊，
因为你是同性恋，其实你在这一方面的琢磨你应该有更细节地方可以去处理。就是好，那如果我们把它换在起跑线的话，如果你今天你身为一个同志你要去诠释同性恋角色，你有可以更轻松不用去做一些比较基本的功课，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更广泛的功课，但结果你在 audition 的过程当中你输给了一个异性恋演员，
哈，
那不就代表说是你实力不行吗？
我觉得应该是讨论说是不是要优先把机会让给同性恋演员来演。
对，所以我就说一样啊，他前面是 audition 啊，所以我没有否认说同性恋演员演同性恋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在一整轮的试镜下面来说，就是最后你还落败，
没有，你就是这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处理的、啊，你不知道是不是落败、
哦、是啦，
不知道是不是落败的关系、
哦，那就会回归到audition到底有没有黑箱作业了
之类，或是他们就很明白的就是要把这个角色给同性恋来演的概念啊、哦，或是可能讲难听点什么小美人鱼就要给白人来演之类的。这种你懂吗？就是在本身选角上就是把它限制在某一个特定族群上了，就我觉得跟 audition 到底怎么选没差，而是到底有没有把这个角色特定给限缩给某个族群，对，同性的角色再给同性的演员来演。
那你自己比较 prefer 是、欸、同性恋的角色就应该要给同性来演，
虽然听起来就很像那种就是原住民加分的议题，但我其实算支持支持就是这样的机会给同性恋来演，这样我不会说因为同性演员的机会比较少，
是
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就是你现在这个角色就是给同就是要演同性恋，那你让同性恋来演不好吗？
对，
好了，我可能会站这个角度啦，我会走这个路线，这样就像就是白雪公主与七矮人那些矮人的角色就给这些适合的角色来演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靠 AI 的电脑特效事后再把它调整成矮人的样子？
我是站在实力本位的这一点上面，因为我觉得这一点中间有点站在一个有点大的盲区里面、嗯、因为有些我们就常常会分说就是实力派演员跟知名派演员吧，就像比如说我觉得用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知名派演员
杰森史塔森，你知道杰森史塔森是哪一个吗？演玩命关头那个 英国佬的那个。
哦，我不看玩命关头、欸、
还有那个连恩尼旭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哦、史上最强的老爸。
好，我可以理解，可是他的戏我不熟啊，就是他们都是那种爽片路线的。
对，可是你要想他其实演所有的东西啊，他永远都不是里面的角色、欸、永远都不是哦、啊、他永远都是杰森·斯塔克跟莲恩·女婿，
就是
他们在演他们自己，
演他们自己，他们的个人特色太明确，可是他们就是很红啊。
可是他们其实某方面来说就是票房保证，可是如果你是以一个站在一部戏的角度上来说、啊、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说他们没那么的适合，就跟小劳勃道尼，
对，
他演最成功，我们最知道的就是演钢铁人嘛。
是啊，
那他在这过程当中也有演过一些其他人，好，比如说夏洛克福尔摩斯。你知道小劳勃道尼有演过福尔摩斯系列吗？还拍了两部电影。
我没有看福尔摩斯系列的电影、欸、
哦，好，
我知道他有去拍其他电影啦、啊。
对，
我知道他有去拍其他电影。
可是他也就是拍出来就是小劳勃道尼。就是、
啊、
就
很他的感觉，
对，就是很他的感觉，可是他又不细致。可是如果你说一些比较厉
害，那会不会其实有就是演员就有分两种、嗯、一种就是他的就是实力派，他可以融入到每一种角色，
对，
跟另外就是他很有个人特色，他怎么拍都是他个人，
对啊，
但
是
两种都会红啊。
我懂两种都会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还是看、
啊、
可是我常常会想说，好，如果你是同性恋演员去演同性恋，会不会有一点不小心忘记你是演员而变成你在做你自己，就好像会有点缺失为了这部戏要做某一些细节的初衷。
嗯，当然我觉得如果有些人他是异性恋演同性恋可以演得很好，
我会期待一个同志演员去演出一个非常细节去做诠释出来的同志角色。
认真这样讲，我其实讲不出有哪几个是同志演员、欸、我现在脑中闪、哦、想一想都闪不出，
我也闪不出来
谁是同志演员呢。
可是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最近看的同志片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吧， Pride
啊、
Pride 里面不是有一个在，对，里面不是有一个应该是之前是在威尔士里面的一个人，后来跟妈妈吵架之后就搬到伦敦去，然后很多年都不回家。
男主角吗？
不是男主角，一个男配角、啊、那个书店的店长、啊、但我忘了他叫什么、
年纪比较大那个嘛。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他演的蛮细节的，对，那个是演的好的。
其实讨论这题呢，认真要讲我也不知道到底好莱坞哪些是同性恋演员，
好难过、哦、
对啊，我其实不知道他们的性向是什么，应该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性向，
对，
所以我知道他是谁，但我不知道他的性向是同性恋。
对，
嗯，我还是比较希望如果真的是同性恋的角色可以让给同性恋演员来演、啊、好难听哦。
我先许愿这件事情好了，有一个同性恋演员我一直很想看他演同性恋的角色。
谁？哪个同性恋演员？
陆克伊凡斯，你知道是谁吗？
我看照片好了，谁、啊、
演德古拉的那个，这个之前那个大出轨、哦、他其实蛮帅，他其实真的蛮帅
哦。哦，我知道他，德古拉我有看，
对，
他是 gay 哦，
他是 gay 啊。
哦，嗯，看我真的不知道，就认真要讲，我根本想不出哪几个是 gay 演员的，我讲不出来。
没错，没错。
那我要再推一个台湾的演员，那是舞台剧演员哦，好想仿他哦，就是徐浩中，因为我第一次看他演戏，就是他在演一个小 gay， 在《父亲母亲》。
对。
然后最近他有一部也是要上的舞台剧，他就是在演一次 gay， 但他其实是直男，但我觉得他演 gay 演得很好，我好喜欢哦。
哦。
就是我贴给你那部。我今天要我欢迎你来密他们看看，看有没有机会访到他们。
好，
对，就是他要出演一个同志片，
但我蛮期待这一集的那个留言回复，大家可以告诉我说你觉得你的看法是哪样，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
啊、你是比较偏向实力导向，就是不看性向演最适合那个人，还是你觉得同性角色就是给同性演员演比较好呢？第二则新闻。孤独感高出平均 8.6 倍，日本青少年同志需要友善空间。据日本同志团体在2022年的调查中发现，12到19岁的未成年同志里有 29.4% 的人时常感到孤独，是同年龄层全国平均的 8.6 倍。其中的理由包括不能出柜，或是制服在性别上的分别等等，而且甚至有老师会随便透露学生的同志身份，就是让这一群12到19岁的同志学生感到非常孤独。那日本在2016年有创立一个同志团体叫 24ZZZLGBT 的同志团体，致力于提供友善空间服务未成年与学生的同志，让想要了解同志议题或想了解同志朋友的当事人参加。活动主题从出柜、跨性别等议题到日常对话不等。好，所以因为日本其实一直都没有同婚合法，而且他们的社会风气跟台湾比起来，台湾真的是开放很多对于同志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就好奇说，哦，什么叫孤独感这件事情？你有测过孤独感这件事吗？
什么叫孤独感这件事？
就是它其实是有个量表的
哦。
对，我网络上我找到了一个测验，然后我自己先测了一下，
是。
对，它其实里面很多问题是有点像是社交，或是你跟家里的一些相处状况，或是在工作上的一些，还有一些情境剧，然后要你选。比如说，我想印象中有一题什么，类似假日你会想要干嘛？可能就是出去外面踏青，靠海、靠山，或是想要待在家里。然后，或者是如果你今天可以选择你想要住的地方的话，不看任何的就是条件，你会想要住在哪里？想要住在小城市、大城市，还是靠在什么山野间等等等？反正就这几个问题让大家来选。然后最后出来的话，我的分数是低度孤独，你是几乎没有感受到孤独。也许你不是一个无时无刻都快乐的人，但你一定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你的周围拥有一群交心的知己，这并不是一种浅薄的自负，因为对你来说，社交是另一种取悦自我的途径。我觉得你可以测测看，蛮有趣的。针对一个孤独感这件事情，帮你评分一下，你现在对你来说，你会不会觉得很孤独？
哦，
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同志社群相对比较友善，我们是一个很有就是那什么同温层的一个环境。
可是我觉得你换到你12到15岁啊，
对啊，
12到19岁
其实不
一样，我觉得你的孤独感应该也是重的。
对，我觉得是、欸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此时此地的我其实是个相对充满着
安全感、
舒适安
全的舒适安全感
的状态。
对，
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上网，你就打孤独感测验查查看，测一下你的孤独感状况是怎么样、嗯、因为它其实那个测验并不是专门否同志来做，
是，
而是来测一下你自己目前的环境中，你觉得孤独感在你生活会不会造成一个影响这样。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蛮特别的。我以前只有想过说我害怕孤独，但其实认真测起来发现我并不孤独啊。我的生活中，他说我是个低度孤独的人。
那如果你认为说，当你面对到孤独的状况的时候，你会建议圈粉们去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
我觉得通常感觉到孤独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你没办法找人分享
啊、
你有很多不管是想法，或是你觉得很委屈，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种无助感，但你无法分享的时候就觉得很孤独。
对，
第一个时候就是想要让你去找一个朋友来抒发这种情绪，但这个不觉得不限于同志啊，
是，
你可以找异性的朋友，就像我刚开始分享都是一群女生们，
对，
他们就是我这种情感抒发的出口。
对，
对，也是因为我那个女生的好朋友把我一脚踹进去这个同志的世界，我才开始有这么多姐妹可以分享这样。
对，但我们在这边也要先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在指的孤独都不是指负面的词，它是一个中性词，因为每个人可以承受的孤独的程度不太一样、啊、有些人其实是拥抱孤独跟享受孤独的，就像我本人其实就是一个不太喜欢一个人的人。 我们那时候讨论过发源，应该也是
我觉得可以问
针对这件事情都在练习。对，
你觉得宅这件事情你会怎么解释它？你觉得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吗？还是一种相处方式？或是宅这件事跟我无关，我也没有想去了解它。
嗯，
这个车里面有提示，这个我觉得蛮特别、哦。就像你，
我会觉得他是可能是可以几个月然后来一次的事情。
就像我觉得他这题想要问的就是，你到底把宅定义成是一个中性词、正向词还是负面的词
啊、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把宅比较偏向负面，就觉得哦你好宅哦，就感觉你这个人是不爱社交的人，
对啊，
一直待在家里不爱出门，是因为你没朋友才所以才会宅。
是，
对，就是这一题很蛮有趣的，让你。评断对宅这件事情的态度到底是正向还是负向，对我来说其实还是有点微微负向，老实说负面啦。
好，但我也鼓励大家不要在舒适圈里面待太久、嗯、偶尔对于一些你不习惯的地方或你不习惯的圈子，可以偶尔在你身心灵状况都可以承受的状况之下去体验一次看看，就跟我们之前可能在一两百集的时候很常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参加异性恋朋友的婚礼，在踏进去的那一刻我会觉得不自在，因为我会觉得我很多事情不能聊，可是我会觉得最后回去检讨之后，我会觉得我会给当时的自己拍拍手，
嗯，就是你有进去那个环境里面、嗯、还有像我们上次去台南同游那次不是遇到个圈粉吗？
对，
因为印象就是很矮的，然后很瘦很瘦的男生这样、
嗯、对，
美甲师，就是说真的他自己也有跟我分享过，他之前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 gay， 他没有社，就是没有圈内的社交朋友，
对，
然后也不会去同志的场所，
对，
就是、没有去过也不敢去这样，
对。
但因为好像听我们节目开始用软体，然后交了圈内朋友之后，也会一起去 gay bar 玩这样。然后他是去年参加第一次台北同游，然后台南同游是今年第一次参加这样，
对，
就是真的有踏出去到。踏进这个社交圈，对他来说就是个跳脱出去的方式。
对
对，但可能对我们来说，在这个圈待太久了，
有点
我们要离开这里才叫跳脱出去圈。每个人的
没错没错
要求不太一样，
每个人要求都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这个圈粉很棒，是他真的有接纳或者想要去认识这个同志圈、
啊、
这个社群。
就跟其实发源他也都是蛮厉害，他三不时有时候会去接触一些新团体，哪怕他知道说有时候自己可能会不太喜欢，但还是会努力尽可能去尝试做这件事情。
对啊，像我前阵子一直跟一群演员出门一样。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对，就是发源其实习惯性他会喜欢说他今天去的这一团里面可能大概有百分至少啦，至少50%以上是他认识的，他会是一个比较舒适
自
在的环境里面。
是，
对，那他但他也是也在逐渐努力的扩大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厉害。跟演员出去，像比如说我们之前访的那个什么，叫什么秋千吗？
秋千
都密他，从来不密我的，
因为他不认识你、啊。
对，我知道他也不认识你啊。后来那个什么犹太人，哎、欸，奇怪，犹太人明明就是我邀请来的，
欸、对耶，大家都跟我聊天、欸，
对，大家都跟你聊天啊，因为也没看过我本人啦，我也是不小心看到他 YouTube， 觉得哎，蛮、欸、适合的，
可以来
一下。结果他们现在变成泰国的旅伴，搭同一班飞机。
对啊，我们还住同一个旅馆欸，很赞欸。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孤独没有不好，就是如果你平常孤独不会让你觉得不自在的话，那你就是继续拥抱这件事情。通常这边会在指的是说，当孤独这件事情已经对你造成影响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孤独是不好的。如果你一个人很自在的话，那么你就是继续保持这样的状况。但是我鼓励大家可能可以一 Q 或一个 H 可以努力的尝试做一下、
哦、解释一下每三个月或者每半年，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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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跳脱一下舒适圈，
稍微可以去尝试一下做一次跳脱舒适圈的事情。
怎么跳脱呢？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鼓
励大家。
还没有想好下一次活动办什么、欸、
我明天是说要办电影，
其实想好了啦，但还没有实际去，
对，还没有实际来操作这件事情、欸、
对，所以跳脱什么呢？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没错没错，
认识新朋友。
好啦，如果不管想不到的话，就是先预备好十月啊，刚好现在嘛，差半年，也给自己一个准备期间。
哦，你说来参加同游吗？
没有啊，十月先来参加我们四周年活动。
四周年活动，
四周年活动，
你想的真远啊。但也是啦，也是，
对，
没有错。好，那我们下一题，
第三则，包皮内掉出异物。男以为得病，结果竟然是成年包皮垢。你要先看照片吗？
好恶心哦。可是为什么打开是个 IG 连接、
啊、哦，因为我是从 IG 连接上找出来，突然间前阵子有人就是一直在分享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我看到、欸、
你看这个包皮垢已经结块结成这样了、欸、
超可怕，
好可怕、哦、
超级可怕。而且那个 IG 很好笑，他就一直继续滑继续滑继续滑，就是一个防，就是预防你直接滑到会想吐，他给你一个很多张的机会反悔他。
好，我来念一下。一名泌尿科医生分享一个收案案例，指一名30岁男子上门就医，表示自己在家洗澡时下体突然掉出一块异块，吓得他以为生了什么病，赶紧就医。结果医生在整间退下包皮检查时，差点没被吓死，一片片块状物剥落，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病状。而男子30年从来没有将包皮退下来清洗过，导致成年包皮垢以结块变异，而男子竟表示从来不知道可以退下来洗。医生也呼吁男性洗澡时务必将包皮退下清洗，但若退不下来也不要硬扯，建议找时间就医，长期不清洁容易堆积污垢，严重可能感染发炎。毕竟大家都要跟自己的滴滴相处个七老八十啊，还是要好好的爱护他。
欸，我其实很好奇、欸、像那些就是包皮退不下的人，他们要怎么清啊？
我有遇过两种人，第一种人他其实是会用一个棉花棒就是伸进去绕的、哦、可是那当然他也有跟我讲过说那个冠状沟的部分他也比较难清到。
因为我之前，你有没有印象，我之前有约过一个军人，
对，
他也是就是包皮比较长然后退不下来那种、然后那次跟他约其实没有味道、欸、就是完全不会有任何异味，所以我说他应该有在定期清洗，我觉得啦，我猜应该有，
是，
但他那真的是完全退不下来那种，他只能露一个小口出来。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很可怕的，就是他也是退不太下来，不然可能就是
会臭吗？
比较难退。基本上我帮他吹的时候，舌头伸进去是粉的啦，有点可怕。啊、
你是那他的那个皮跟龟头中间哦？
我没有，因为你正常会以为说你这样子进去它会出来嘛，因为正常的可以就是稍微
我说退得下来，
对，就是你舌头这样用一下就会退得下来，可是当我就舌头进去的时候这个味道
我不敢进去耶、欸、就是我上次吹那个就是包皮过长的人，他我不敢伸到他那个就是皮的中间那边。
可是那比如说如果你是遇到像我这样的，因为我这样平常我软的就是整个是包起来的嘛，
对啊，
然后我就算硬起来时
我,、啊、
我硬起来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它也只会到一半而已、啊、我可能要稍微最后那一下我可能自己还是要有点手动的把它退下来、啊、它才会是、那个、
完全退露出来这样。
对啊，那有你知道有时候推你可能它在往上吸拉的时候就会把它再次包起来啊。
可是你就是会轻的人，我的意思是你是可以完全退下来的。
我是、啊、
有些人是完全退不下来，他再怎么用你就是退不下来，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啊、
哦，
对啊，所以你就是想说啊，我尝试一下搞不好自己有轻好，就没有一方向的时候下去就、
哦、啊咸咸
这个味道，
他们可能想轻也轻不到，因为就是完全包住了。
是啊，
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包成这样怎么清。
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评断标准啦，首先就是第一件事情，你包皮的孔洞它不会影响到你射精跟你排尿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就不算说是需要去动
真的吗
包皮腔。因为但我先讲，但我也有遇过有一个人就是他可能只可以退出就是前面一 点，
对呀、啊、他
投出的来没有问题，
他可以射精跟尿尿没有问题，但他就是退不到冠状沟那里，这样子还不用去割包皮哦。
我觉得以状况来说应该是以功能来说还可以啦。
哦，你说就是起码不会挡住。
对啊，
挡住还得了，挡住
对，可是我觉得老人我觉得老人一样会有问题啊，因为就万一老人射物腺肥大，那个尿有点喷不干净，还是最后有点溢出来的话、哦、就是还是会有点渗进去，
藏污纳垢在里面。
对啊，就有点藏污纳垢里面、哦、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觉得真的自己包皮太长的话，那就是去割一割吧。哎、欸，推荐我们的好朋友鸟医生，还是
包皮枪第一把交易。
包皮枪第一把交易、嗯。那如果就是大家认为说自己不知道说要怎么样洗鸡鸡，或者是觉得说，在洗鸡鸡的部分用一般的润滑，哎、欸，
你知道
一般的沐浴乳的话会不舒服，
来私讯我们，来传先传屌照看一下。
没有，请他们去购买我们干爹爹 Love Dear 的私密柱
啊，
清洁柱，
它是中性的哦，不会伤害肌肤。
我到现在依然还是蛮喜欢用
它，我也还在用它，因为我还没用完，
是我也还没用完，它就是洗机机的时候会拿来用一下的，
撸个两下这样，很棒，
没错没错。
今天最后一则新闻。性功法新制经全面上路，因应去年五月台版的 Me Too 浪潮而修正的性平三法新制今日全面上路，其中性别平等工作法强化雇主防治意识与责任，3月8号起，雇主就算只是听闻骚扰事件，即便被害人未申诉，雇主也需主动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及补偿措施，并提供或转介相关辅助资源。另外也增加外部公权力申诉调查机制，最高负责人全市性骚扰最高可处100万等。现在性别平等工作法开始推了，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有略有所闻，什么还有连着像跟骚法一起推出来，大家都有知道。我今天准备了三个题目来问问看雷梦，看你会不会答得出来。
我觉得我应该答不出来。
他问的就是很那个情境题啦，大家听听看哦。第一题呢，受雇者参加所属公司在五星级大饭店举办的尾牙时，遭到同事亲吻脸颊，受雇者觉得被冒犯，受雇者可以向雇主提出职场性骚扰申诉吗？
应该可以吧。
好，好，来看一下答案哦。受雇者如果参加雇主所举办的尾牙或春酒活动，员工间发生性骚扰，属于性别平等工作法的适用范围，员工可以向雇主提出性骚扰申诉。雇主于知悉性骚扰之情形时，应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及补救措施，妥善积极的处理，所以还是可以的。在春酒尾牙的时期，其实我同事就有遇过一样类似的问题，在去年的时候
啊，
好可怕，一个女同事在我忘记春酒，反正就是那种晚宴的时期，被另外一个男同事性骚扰，他就是先摸他大，我忘记有没有摸他的腿，应该是摸大腿还是搭肩，我忘记，就肢体碰触之后
啊，
然后那个女同事有就是做出不要这样做的反应，然后那男同事就喝醉了，然后就是继续想要进攻，然后那女生就直接跑到厕所关起来，男生就追到厕所说你出来嘛，不要藏在里面，超可怕、欸、
好像变态哦，真的是变态，
超可怕，全办公室都在看旁边看、欸、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的环境哦、喔，然后没跟我说、啊、你出来嘛，然后这件事情，然后就又女同事她也是个泼辣妹子，就是呛辣妹子这样，没有想要息事宁人，然后就想要跟主管反映这件事情，
对
对啊，因为那时候跟主管讲，然后主管有点想要把这件事压下来，我听到想说怎么可以压下来，那个男同事就是变态啊，凭什么在上班期间，也不是上班期间，就是在尾牙这种时期，怎么可以对女同事进行性骚扰然后不做处置呢？反正后来主管想要压，但这件事情他们就说如果不处理的话，我就要告到外面外部的算是机关团体、
uh-huh,
政府机关这样。
那最后怎么处理这件事？
公司才处理，才出面啊，说要调职，原本还说那不然女生你调好了，然后说凭什么是我调，是他犯错，为什么是我调，后来是把男生调职
啊哈，
调到别的单位去这样。
对
啊，有没有赔钱？好像有，好像有要告，要民事赔偿，但后来最后有判赔吗？还是赔多少？我不太确定，应该是有判赔。
对
对，但赔多少我不确定。这样，这件事情大概隔了好几个月才有完整落幕。前面我听到他们的就是公司的反应的时候，我想说，怎么会想要息事宁人呢？太
蛮合理的啦，
因为大公司其实我觉得合理，但就是
对啊，
就是我身为同志，虽然这件事情是异性恋发生的事情，但我会觉得愤愤不平，是你凭什么要就是这么就是姑息养奸呢？
可是我觉得某一方面来说，也是因为主管的处理方式是，
对，没有错，
没有处理的好，
主管。我不知道是没上报还是没有怎么样，
不是，我相信说你一定有其他的处分可以让女生那边是觉得舒服的，而不是直接告到公司那边、
啊、
像比如说申请调职单位这件事情也是可以 私下跟公司去讨论这件事，我相信一定是
啊
万一按照公司的处理态度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中间主管的处理方式，
对，其实
是没有处理好的，
是主管的，我觉得，
对啊，
他，
但我真的觉得遇到这件事情
处理
的
问题
真的很，因为站在主管方面，就是其实两个人的面子，他其实都想要，就是尽可能的、嗯。
看起来蛇姐蛇姐的，
对啊，
哪边好了？所以跟大家说，就算是在尾牙春酒时期，如果遇到了同事的性骚扰，也是在属于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范畴之内啊、嗯。好，第二题，那如果今天是下班后公司同事私下邀约聚餐，乙同事拥抱了甲同事久久不放，经其他同事拉开后，乙同事仍借机送飞吻给甲同事，甲同事深觉愤怒，感受到受到。感到稍稍，他写的好奇怪，
我真的觉得你的读报要多练习啊。
他说感到
遭练习读报，
还没啊，我还没去练习。感到遭受，来感到遭受这件事情，不觉得念的语句很不怪，很不顺。
乙同志深觉愤怒，感到遭受性骚扰。
好了，我觉得很怪就对
了。感到遭受性骚扰，
好，就是遭受到性骚扰。甲同事可以向公司提出职场性骚扰的申诉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感要写感觉好像好一点，感觉遭到性骚扰、哦，
嗯，感觉遭到性骚扰，嗯，好，在下班后哦，他们的私下聚餐可以提出职场性骚扰申诉吗？
按照逻辑推估，这个应该是不行，因为前面是公司尾牙，这边已经写私下了。
好，
他特别写私下。
好，那下班后呢？同事私下邀约聚餐，并非职务上的强制聚会，亦无利用职场上机会，不符职场性骚扰的定义。但甲同事依然可以使用性骚扰防治法提出申诉，就是不算工作职场范围啊，但是用性骚扰防治法去申诉那个人。
哦，不是工作职场 ，I know。
OK，got
it。
好，最后一题，甲受雇者拒绝同公司的乙受雇者追求，乙受雇者仍然持续每天上班时间送早点、送花给甲受雇者，并于下班后向甲受雇者告白，令甲受雇者不堪其扰。请问甲受雇者是否可以向雇主提出职场性骚扰的申诉呢？
不行吧，我觉得不行耶、欸、
因为他只是送花跟早餐。
对啊，
所以你觉得不行？
我觉得不行耶、欸、这样算性骚扰吗？我觉得性骚扰好像不会 管那么宽耶、欸、
好，然后答案是哦，乙受雇者在甲受雇者明白拒绝之后仍持续追求，让甲受雇者不堪其扰。乙的追求行为属于不当追求，或者称之为过度追求，而且是在上班期间及非上班期间都有发生，时间太过于密集性了，所以是可以适用性别平等工作法提出职场性骚扰的行为。
哦、
因为他是过度追求，已经跟你明确拒绝了，你依然的过度追求的话，就适用于职场性骚扰、就算你只是送花跟早餐一样打没得死哦。
OK OK，
我、哦、这题蛮有趣的啦。
对，最后这题蛮有趣的，
就大家就说嗯还好吧，送早餐而已，就是 我都花钱了你还不吃。大家请小心哦，人家说不要就真的不要、嗯、不要以为他是欲拒还迎。
好啦，我真的觉得性骚扰是一个永远也吵不完的事情。
对、啊、
那这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啊，
就彼此互相，老实说就是这样子嘛，彼此互相。
对，就是一个彼此互相。
如果你被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一直这样献殷勤献酒，你会觉得不舒服啊。
对啊，
所以你也
不要这样。而且如果他都已经，我觉得如果真的会因为你一次的行为就对于你提出性骚扰，应该就是你那一次的行为有一点
太夸张了，
对，过激。就像比如说那个你同事在尾牙上班，如果他其实只停在就是尾牙，然后对方离开了，嗯，然后他没有追去厕所，我觉得对方事后不会把这整件事情闹得这么的难看。
也是，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他一定又是追到厕所，而且他都躲进厕所里面，应该也是什么女厕之类的吧。
对呀、啊，
现在饭店应该比较还没有那么多的性别友善厕所，所以我觉得
是女厕，
他一定就是又追进女厕里面，然后在那边大吼大叫，就是自己的行为已经不 OK 了。
对，
对啊，那最后这件事情如果又是一次两次的追求，对方也都已经明确拒绝你，你还要持续做的话，实在是你这个人有够白目的。
对，没有错，大家喝酒误事呢、嗯，喝酒又是喝酒误事的故事。而刚刚提到所有甲受雇者、乙受雇者都没有在讲男女哦，所以这不限于男女，男男女女，我觉得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不一定男生才是性骚扰的主动方啊，
是，
有时候男生也会被性骚扰啊，可是很多男生好像都不会知道说自己被性骚扰了。
比如说可能就是你这样算性骚扰你的副总队长吗？
啊，我算哦算哦，
如果他觉得不舒服的话、欸、if 他觉得不舒服、欸、那
个时候 But 我这应该算知情同意吧，我很有礼貌的问他讲啊，我可以帮你吹吗？
对，你是询问他说好，
对，我有询问他，他说好了，
对呀、
啊，没有问题啦，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大家要做好防范措施，就是问他可不可以、嗯，我可以摸你的鸡鸡吗？超诡异，听起来超变态，
好奇怪，好奇怪。
好啦，请大家注意，在职场上面要真的小心，同事间的那个啊，不止同事间，我觉得在私底下生活都是那个。
该
有
的界限明确，对
对啊，
啊，我觉得以台湾人这么有礼貌的民族来说，一次两次大家都会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太多次的话，你被告，那我也只能说你这个人实在是有点太白目了，
就是欠被告。
嗯，好，那最后啊，我们每个月的彩虹抱抱征集的 IG 上面抛出我们这一集新闻的截图以及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IG 上面跟我们留言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的 IG 是 FRANKLEMON1069-2.0，然后追踪起来，
我们会放在精选动态的第一个彩虹抱抱专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想知道更多 IG 推特追踪 FRANKLEMON1069。
另外我跟雷梦是大孔雀 Apple Podcast 的听众，麻烦五颗星按下去并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各大收听平台记得订阅贵圈争乱。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IG 连结点下去donate我们旅费，让雷梦可以再去校外教学。那今天晚上就到了，晚安，拜拜，
拜拜。